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在这里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边每一个故事其实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可以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黄建廷弟兄，可能很多人有听过这个名字。没错，各位听众朋友，这位黄建廷弟兄他曾经在台湾当过民意代表、县市首长，然而很特别的，竟然在他做县长的任内，他选择相信耶稣，成为一名基督徒。今天我们就要来听听黄建廷弟兄他的生命故事。建廷哥您好。
卢卡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建廷哥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您在当政治人物的时候你做过什么事，但是我们想听听看你小时候是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
我是土生土长的台东人，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爸爸黄进峰他当选台东的县长啊，然后我过得跟一般的人其实差不多，因为爸爸也很忙，也常常不知道我们读书已经念到几年级了
是
那种的然后可是我们台东的环境就是很自由这个其实不会特别多的那种功课的压力但是那个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童年那一直到我国中毕业之后，当时比较说流行吧，就是功课好一点的孩子会考虑到外地去读高中我们有一些同学到高雄到台南那我是选择到台北因为我的哥哥比我大一届，他也是在
先去了台北，
到了台北，然后其实我姐姐那时候也都到台北来读书了，所以说我们算是北漂的吧就是高中就北漂到台北来。那当时我参加台北市的联考，高中联考，那就考上成功，考上成功高中。很巧的是，后来跟寇绍恩牧师在成功当同班同学。
我是同班同学哦。
同班同学啊。那然后在台北念完高中就念政大。然后政大毕业之后就当兵嘛。当完兵又是其实都我觉得都没有太多自己的想法，就是好像当时的趋势是这样，好像大家都这么做，好像大学毕业就应该去考托福，然后就是申请学校到美国去念书，然后就这样一直就到美国去那在美国念了硕士，然后有机会 哎，好像有一年的这个实习的这个签证啊，然后就留下来找了一份工作，然后这份工作呢，后来就让我多留的这一段时间，就让我在美国认识了小燕，所以这一路啊、就这么好像现在回过头来看都
就很自然这样
很自然的就都这样发生了。
那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们其实一般人可能很难想象说家里面其实出了一个公众人物，会不会有压力啊，就是说我必须要可能在学校里面不能太叛逆，然后必须要为爸爸保留一点点形象这样子，我必须要是一个乖小孩。小时候建廷哥会有这些压力吗？
有一点点，但是我觉得也不是那么严重诶、欸、我觉得我好像也蛮能适应啊、是好像是县长的孩子，我觉得可能跟台东的环境比较就是比较自在，比较竞争的压力本来就没有那么大。当然我相信校长老师啊、看待我也许稍微有点不一样。
那我换个问题来问一下建廷哥，就是您的父亲他有没有对你的未来说，哦，你必须要怎样，你还是这些是你出于自主的意愿呢？
父亲会关心我们，但是他我记忆里面他不会特别给我们很多的规划或者是压力，加上他自己可能后来就在工作上面也比较忙碌，那他对我们要求比较多的反而是在我们的品格。那我记得我爸爸其实很少很严厉的管教我们，那走政治这条路更不是他为我规划的。我后来从美国回到台湾也是因为我在金融界工作的关系，然后后来又从台北回到台东去选举，那一次很多的台东人也以为说，哇，老县长要规划他儿子回来接班啊什么的等等，其实都不是。当时是我自己有那样的念头，有那样的想法。不过后来我决定选了，当然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助力在我身上。
是、哦、我这边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说在美国其实是做金融业的，是赚美金的，那金融业应该是收入很不错的，那是怎样会有这个念头说，诶，我要回台湾，甚至是要回到台东去，然后甚至要投身的是一个可能不是要穿西装打领带，是要卷起袖子要苦干活干的一件事呢？
卢卡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假如在当时我多想一点也许我的选择就不一样了、哦、前面有讲到我在美国念书，后来毕业之后就利用那一年的实习签证的机会，然后去找了一份工作，可以说是从最 entry level 最基层的员工做起啊。它是一个资产管理顾问公司，没有想到我在那个公司就待了八年。那在那八年当中不断的被 promote， 因为表现得很好就一直被赋予更多的任务，然后其实位置也不断的提升，那薪水更不要讲了。我八年我后来算了一下，我的薪水涨了六倍多。那真正第八年我已经是那个公司的资深副总经理了啊，好像一切看起来都蛮好的，而且已经在美国认识了小燕，也结婚也生了孩子感觉是这应该就是以后会定居在这个地方。可是在1992年就是我已经在美国接近读书工作接近十年的时候，就突然台湾这边有一家企业开始跟我招手那知道说有这么一个人，他在美国的这个资产管理顾问公司这个有相当的历练，然后就希望挖角了，看看我有没有可能从美国回来。当时我跟小燕讨论这件事情，他基本上是反对的，他觉得
美国好好的干嘛要搬回去呢？
大家想尽办法那个时候还是大家一窝蜂想要 移民到美国去的时候，那怎么会我们要逆向操作要回来呢？哦，可是我那时候的心里面就很强烈啊。后来我跟他讲，我说我觉得我在美国感觉上好像爬山，我已经爬到这一座山的山顶了。回到台湾，也许是让我去爬另外一座山，那另外一座山也许我可以看到那个更高的高峰。那我就用这样的心情来跟小院沟通。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中提到了黄建廷弟兄在美国其实过得很舒服的日子，但突然有一天可能有一个念头告诉他，这不是他全然一生想要走的唯一一条路。他想要回到台湾，在台湾工作看看，却一头不小心栽入了选举当中，就参选了国大代表。我想问一下建廷哥，就是回到台湾之后生活跟你想象的一样吗？那为什么你又会选举呢？
对，台北这个工作是一个公司的 CEO 总经理啊，虽然他只是一个 startup 啊，这个规模不是很大，可是在台湾当年在台湾是真的是做海外投资啊，海外的金融投资的一个算先锋啊，早期的啊。那做着做着大概也只有两年的时间在1995年年底我就把那个工作辞掉了啊。为什么辞掉？就是因为95年那一年就有一些台东的乡亲啊知道我
在台湾，
在台北，在台湾了，然后他们就说哎呀 ,96 年要选这个
国大代表，
那可不可以请我回到家乡去去参选来服务。哇，这个是完全的转换那个跑道哈，那个而且是一个可以说是两条平行线的哈，从金融业这个我的专业我的本职到去参加选举啊。可是我那时候有一个念头，也就是说我一辈子在金融业帮有钱的人赚更多钱，这个虽然自己的待遇也不差，可是真的我这辈子就要做这样的事情吗？我有没有可能去尝试不一样的工作啊？那也许透过政治这条路可以服务到更多的人啊，替更多人解决问题啊，所以当时就有这样的念头。但是其实那时候最需要克服的关卡反而是小燕你可以知道他有多么的
不情愿
啊他甚至说到，如果我早知道你是会参与选举的人，我根本当时就不会嫁你了。那的确啦，我可以理解啦，这个变成政治人物或者是走上选举这条路，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那他会有这样的反应，其实也不意外，更何况他那时候对政治也是完全陌生，根本不知道国民大会代表是什么东西那选举又是怎么一回事，完全都不清楚，所以他是基本上是抵挡的非常的这个抵挡的。那我很不容易克服，其中有一个比较大的理由就是说，我反正国民大会代表是 part time 的啊，只有开会的时候才需要去阳明山，不是常常要开会的啊。那就让我尝试看看吧，就这样子走上这条路。当然 从美国回到台湾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改变。
决定啊。
哦，那这个是一个人生很大的改变，那需要很多的适应。但是从台北回到台东去走上政治这条路，那更是啊，这个可以说
是很大的翻转
哦。那这个是很大很大的翻转。
但我这边想请教一下，就是刚刚您一直提到您的夫人，就是小燕姐，她有一个很重要在你生命中关键的一件事，就是她是你一个身边最亲近的一位基督徒哦，在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能不能讲一讲，就是当你还没有信主，但是他是一个基督徒，你怎么样看他这个身份，然后你怎么样看这个信仰？
嗯，对，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那当然是小燕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跟他在美国认识的时候，我知道他是基督徒。那他当然知道我不是基督徒啊。可是呢，我们就彼此相爱，也很尊重对方的这个信仰，那我相信他有很强的企图心，会希望从认识我开始的那一天，会希望我有一天要变成基督徒。可是我们就这样子，他信他的主，我呢在传统信仰的家庭长大啊，然后回到台湾，特别回到台湾之后，尤其参与政治，就会你一般跑那种公庙啦，这个反正哪里人多你就往哪里去嘛，要选举的人都是这样嘛。哦，那庙会活动的时候，那就是真的是这就人最多的。
对
啊，对啊，就是这样子，逢庙必拜啊，政治人物几乎都是这样。
在这一段就是您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间，逢庙必拜的政治人物的这个身份，我可以问内心深处，虽然你知道你太太是一个基督徒，在你拜庙的那个当下，你会想到说，诶，我到底拜的是谁？我相信的是谁？然后我心中到底在跟谁许愿吗？
凭良心说，那时候没有想这么多啊，因为我知道小燕常常在祷告当中为我祷告啊，但是对我来讲就是都一样，都神嘛，那反正都好嘛啊。那尤其是拜庙这种东西是从小啊就跟着拜，也不知道特别拜什么，反正好像拜了就有五百五波比啊那种心情。啊，反正就大家都拜嘛。我走上政治这条路之后，虽然不是没有挫折啊，那但是大体上都算顺利啊。选了一届的国大代表之后，那就后来就选了三次的立法委员，都能够当选，包括第五次是选县长啊，也能够当选，所以就感觉上就是都还算顺利，都还算顺利，然后就觉得说，哎，这样就好了啊！为什么有没有特别需要觉得需要去在信仰上面做什么样的改变？那然后小燕，我猜想啦，他也知道那个环境啊，在那样整个这样子的环境里面，要真正去改变我啊，
也很困难，
也应该是非常困难的。
那我这边很好奇哦，就是刚您讲到，就是您无论是在政治专业上的表现或者是选举的记录都是成功的。
是。
那理论上应该会觉得说，诶，也许是过去拜庙的波比，或者是我自己的努力，或者是我的政绩如何如何。那为什么你会觉得说，诶，我需要信耶稣呢？
我刚讲这个选举虽然都顺利，但是其实走政治这条路也很多的很多的风险。然后敌对的势力常常造谣、攻击、抹黑，这些都有啊。那真正后来接触到这个信仰，其实是在第一次选完县长，2009年啊11月啊这个当选之后啊，太太小燕她就说跟我表示说，她希望以后每个礼拜都有机会在县长公馆里面，她邀请牧师来带我来
读圣经
、读圣经嘛，读圣经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从2010年他就做了这样的安排。
那听到这个决定的当下， 建廷哥你是什么反应呢？
我觉得我不能拒绝他。哦，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他为我付出了这么多。哦，他这个因为我去从政得把他自己职场的工作在台北他也在证监业当到经理。哦，然后即便是他这么不愿意的去成为政治人物的另一半，哦，他也无从选择。哦，那而且经历过那么多次的选举了，你看到那选现场已经是选五次了。那我想他都牺牲这么多，我一个小时一个礼拜一个小时坐在那边翻一翻圣经，这样，
配合一下，
这样应该是很，我应该是很轻易应该要做到的嘛。哦，更何况一个礼拜查查圣经就把它当作是读书会，然后休息一下啊，也很好啊，也好，哦，就从这样开始的。其实我第一次翻开圣经就是在现场公馆的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当时一个罗海鹏牧师，他啊，正好也在那之前被差派来台东的这个协同会，然后就被小燕邀请来啊，来陪现场查经。他其实是后来他才跟我们讲，他其实心情是忐忑的啊，因为他那个牧师的个性也很内向。他说啊，我要这么近距离带县长哎，查经啊。但后来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他是这样安慰自己的。他说县长这么忙哦，他撑不了太久。他觉得我应该会这个过不了太久，也许一两个礼拜，也许两三个月，我就会找理由打退堂鼓了。然后这个
查经就
会，
哎，
对，这个查经会就结束了，这样子哈。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啊，那一个查经会后来啊，就带领我后来就信主了，然后一直到今天这个查经会，你想想看嘛，从2010年到现在2025年。已经接近14年都还没有停，现在变成是我们的固定的 RPG 的这个一个聚会一个小组。
那我想请问哦，就是有没有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是你觉得说哦好，这只是一个读书会，到我觉得说诶，这位上帝有在对我说话吗？有没有这个时间点呢？
大概那个牧师带我查经大概一年左右嘛，我就第一次把圣经整本都读完了嘛，因为他还会规定一些进度给我啊。然后从查经当中其实开始有一些领受啊，开始有一些想法啊，都哦原来圣经是这么一回事啊。那一直到每一次当然查完经会带祷告嘛啊，那其实我也从我完全不知道祷告是怎么一回事，开始学着试着开口去跟上帝说话，跟上帝祷告。那有一个故事我觉得是一个蛮关键的啊。2010年下半年开始查经啊，然后隔年2011年的大概4月份我们就收到了一份这个法院判决的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判决 的通知，是台东县政府有一个 BOT 的案子，是请厂商来盖焚化厂，要处理台东的垃圾啊。那这个当然是在我的前任的县长的任内就做了啊，当时觉得说需要一个焚化厂来处理台东的垃圾，所以就招商找了这个厂商来。后来因为履约的各种的纠纷，这个焚化厂然后加上居民也还在抗议，这个焚化厂就一直迟迟没有办法营运
啊。
对，已经其实都验收过了，可是一直没有办法营运啊。县政府也当时也找了一些理由啊，来，反正后来就对簿公堂，然后呢就走到需要仲裁。啊，来处理这个解决这个纷争。那之前的县长做的一路这个就到我手上了，你看我上任可以说是第二年，这个仲裁的结果出来了啊，仲裁庭要台东县政府用 29.6 亿去买回这个厂。29.6 亿对 台东
天文数字，
天文数字，我们是一个财政非常非常困难的地方啊、哦，先天的财政的结构就很糟糕。我上任的时候，已经县政府已经负债70亿了啊、哦，然后这个每年入不敷出，要去拿 29.6 亿出来，其实没有别的路，只能再去银行贷款啊、哦。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买回来以后做什么用呢？要营运吗？不营运吗？要营运，这个民众还在抗争，还在反对。不营运，不营运以后，垃圾越来越堆起来，堆得越来越多，都是问题，进退两难啊、哦。那当时有我们的这个同仁好意，建议我说，就去继续去打官司，继续诉讼，不接受这个仲裁的结果，直到法院即便判下来，最后你还是得接受。那也是法院判的，
嗯，
只是你这样做，每年还要多付出
律师费、诉讼费用，
不是利息费用
啊，是
你不缴，你拖时间，可以，也许可以避开我自己的责任，但是我觉得，以一个我从企业背景来的人，我会觉得说，这个不是切实，这个只是在拖延乌贼战术，拖延时间，然后最后你要付出更高的代价，然后。只是延缓你去面对那个问题的时间点而已、哦、所以后来我就真的为这个事情非常非常伤脑筋。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我打电话给当时的环保署的署长叫沈世宏，那时候的署长，然后我就想去跟他求援，因为当时前前任的县长之所以会这样做，也是环保署的政策，说每一个县市都要至少有一个自己的焚化厂，
嗯，
然后来处理自己烧自己的垃圾、哦、当时也是环保署这样的政策，可是在台东呢，他确实要台东县政府用 BOT 的方式，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形成了。我就想说，我来找这个署长。在北上的前一天晚上，小燕就带着我跪在十字架前祷告。我们查经的那个县长公馆那个书房啊、哦，后来就变成我们的祷告室，
嗯
啊、哦，就变成我们的祷告室。小燕在那边成立了一个县政祷告祭坛，
嗯
啊、哦，那但是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祷告的地方。那前一个晚上我们跪在那里祷告啊，他带着我在那里祷告。我那时候查经也才还不到一年，然后在那之前，我其实有尝试开始来开口祷告，但是有时候我的祷告都会比较是，哎，我是这个金融业 CEO 出来的哈，碰到什么问题我会分析，哎，这个问题呢，解决的方案是 ABC, 最好是 A, 我就祷告上帝啊，这个事情哦，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方案 A,、啊、给我这条路，要不然的话 B 比较好、啊、最好不要 C 啊什么的、啊。那一天为着焚化厂的这件事情的祷告，我跪在地上，我还记得我是这样说，我说主啊，这次没有 ABC, 这次是无路可走。我自己分析了半天，每一条路都走不下去，无路可走。主啊，你帮我开一条路。好，我记得那一天的祷告是这样。隔天就跟这个在环保署，在环保署跟署长那边谈，一开始也都是陷入这个僵局呢，也没有，好像找不到方案。可是谈着谈着，突然这个署长就说，那如果我们用一个备用厂的方式，备用哦，齁，所以有一个理由让环保署可以补助我们钱。啊、哦、备用厂不用烧，备着，因为现在烧成本还比较高。可是有一天如果条件成熟了，那我们就来烧。这样子的话我们有一个理由可以，不然的话我们没有理由可以补助你，我们就可以有理由补助你。哇、哦、这件事，这个点子一出来，我想第一个，我们变成县政府完全不用花自己的钱。哦、就可以把这个厂这个拿过来、
嗯
哦、收回来，但是呢又先不用烧，又没有这个抗争啊什么什么的问题，因为当时启动这个炉子我们的垃圾量的确是不够的、哦、当时他跟厂商签的合约一天要255公吨的垃圾，厂商需要的最少的量是这样，那你不到，你的给他垃圾量不到，你还是要交那么多的钱给他、嗯、所以其实是一个黑洞啊、哦，财务的黑洞，但是我可以先不用啊、哦，那等于是不花钱去收回这个厂房， 备着以后用，其实现在台东县政府已经在用了，现在已经在用了，但在当时这个几乎就是完全是我在之前自己没有办法想象到说还有一个这样的方案。那我一从环保署出来，我马上就打电话给他，我说哇，上帝好棒啊，他真的帮我开了一条路。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说我的祷告不但被垂听，而且蒙应允，而且很快隔天就发生了。那个感觉是很强烈的。那对我的这个信仰其实是把我 push 到另外一个层次了。那原本平常心讲一开始就是讨老婆欢喜嘛，就查查经嘛，然后开口祷告到底有没有用，也反正就这样嘛，姑且当作是有嘛。可是那一次焚化厂的那个祷告的事情啊，让我有更多的信心。
就离
其实我在第一任的县长的任内哦，我做了很多的改革，其实得罪了非常多的族群。
嗯
啊、哦，比方说我去限制公庙放鞭炮的时间。
嗯
啊、哦，我去禁止农民使用生鸡粪，因为那个会造成很多的环境的这个苍蝇啊什么等等的啊、哦。我在路边设停车格，要开始，以前台东的路边停车不收费的，
嗯，
要开始收费，然后要让这个停车的秩序可以更好。我让原本国高中生在学校午餐是不用家长花钱，是政府出钱啊、哦，开始我要排付啊、哦，就是你正常的家庭你自己缴哦，那个几乎把所有的族群都得罪光了，其实压力其实不算小啊。那我的这个民调的这个表现也一直没有特别好，因为你可以想象得到嘛，这个台东在这么弱的这个好像又老又穷的这样的环境，你还没很明显的做出什么很好的成绩让人家感受到，可是你拼命在做各种各样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但是实际上这些改革就是得罪人。
嗯
啊、哦，那虽然我到那时候还没有受洗，我一直到2013年的9月才受洗，可是在那之前、哦、已经将近四年的时间、我一直不断的在推动很多的改革、我认为其实县长就是要做对的事情。我来担任县长不是只为了要当县长，我是为了要改变我的家乡，要改变台东、所以到13年9月我就真的受洗了，我就真的受洗了。在那一天我还是有一些些的我有三个最大的顾虑、第一个是我的民众，我的选民
怎么看待你，
会怎么看待我、因为我知道我受洗成为基督徒说我不能再去走公庙了。
嗯，
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改变。那这些台中的乡亲支持者会怎么看待，会怎么接受，
会不会期待落空呢、
第二个，我会不会因为这样跟我妈妈断绝母子关系、
妈妈是传统信仰的。
我们全家都是啊。
嗯。
好、那他曾经过去就因为小燕的信仰婆媳的关系就有点紧张了，都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哦。可是我妈妈就好像潜意识里面就一直防着她，好会
把你拉走的，
把我拉走啊、哦。所以妈妈对她的态度就有一些些的啊、敌对哦。那如果真的今天就变成基督徒了啊、
那妈妈可能会崩溃，
妈妈可能会崩溃哦啊、那他常常讲啊，那以后这个祖先神主牌这些怎么办吗？对，等等的哈、所以那个是我另外一个很大的心里面很大的顾虑。第三个其实更重要，我觉得啦，就是我自己在读经读了三年，然后牧师带着这样祷告，然后要成为基督徒，我问自己，我够好吗？我可以吗？
嗯，
啊、好像当基督徒是一个，也是一个 commitment。
嗯，
啊，是我，然后呢，你就要认真的去 fulfill 你的这个 commitment 啊。我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心，我还没有把握，
对自己是怀疑的，
我自己是哎，对啊，我可以吗？我可以成为基督徒吗？因为我不要是那种是这个
表面的基督徒、
表面的基督徒啊，其实。即便在要接近要受洗之前，我都还有这三个困难啊、那但是现在想起来啊、证明这个选择是对的了。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说这三个疑虑是怎么样子被排除解决的？
哦，好，第一个疑虑是最坏最坏的可能就是选民不接受。
嗯。
那下一次就落选了，那落选就落选。
当时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真的是这样。我告诉你，其实新年行道会的张茂松牧师去台东帮我实习哈、
嗯，
他问了很多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如果今天受洗成为基督徒，你明年 要竞选连任会落选，你也愿意吗？这是他第一个问题。
嗯，
那你会落选，就是因为如果是因为你传统信仰变成基督徒，选民不接受你，那你因为这样落选，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知道，我这一生从台东到台北，到美国，又从美国又回到台北，然后又回到台东，有好多好多的那个，我现在回过头来想，当时会有那样的念头，或者当时怎么可能会在太太或者是跟潮流都逆行的时候，逆向的时候，我还会那样子想要做这些事情。我认为其实是上帝在我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已经在带领我了。
嗯。
啊、那如果上帝都带了我这么一生，他如果决定是我县长只当一任啊、不要再连任，那我觉得他会帮我再开另外一条路。
在那个情况之下，当然我相信你身边的人对于你要不要成为基督徒这件事情可能不一定那么在意，但是对于你能不能连任这件事情，你的幕僚，你身边的这些属下一定对你也有很大的期待。当你觉得说哎，你不怕落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我有没有一个风险会辜负这些人的期待，或者是你认为其实我也没有那么不稳，所以说我可以做出这个抉择呢？
2013年的时候，台东已经开始呈现一些啊翻转的迹象了。
嗯，
尤其是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热气球。
嗯，
台东的热气球在我手上。
入野的时候。
嗯，在我手上创办的，那是在2011年。然后在2012、2013那个时候是爆红，爆红啊！然后就吸引了很多很多的观光客来，然后就带动台东的商机，很多的那个迹象都显示，不管台东商家的营业额啊，人民的这个光荣感啊，什么都其实都已经在上来了啊。那当然，它最明显的呈现就在2014年。我觉得上帝很奇妙，他让我当那第一任的县长是五年。哦，平常任期都是四年，可是那一年是因为要让县市跟这个六都的选举合并，
嗯，
所以让县市的这个延一年以后，嗯，啊 ,2014 年就所有22县市都一起啊，那所以那一任是五年，那偏偏他多出来的那一年啊 ,2014 年我就已经是五星县长了，
嗯，
啊就已经是什么什么什么忠实的评价啦，什么什么都上来了。可是在2013年受洗的时候都还没有那么明确。那你讲那个问题，我当县长的时候只从台北立法院的我的办公室的主任把他带回台东。
嗯，
我在那之前我有跟他讲过说，哎，某某人，我们可能下一届不一定能够连任哦，嗯，那我觉得我把你带从台北带来，我需要先告诉你，你要预做准备了啊，预做准备。我确实是有那样的，嗯，的心情，就是说好，那就不连任就不连任嘛。
嗯，
不连任就反正县政府会有新的县长啊，然后我就看看，我本来是有我的专业的人 啊，我并不是只一定非得靠这个政治走政治这条路为生，而且当时我真的觉得上帝会帮我开这条路。所以张茂松牧师问我那第一题的时候，我其实没有犹豫，我就告诉他说我愿意，即便因为这样子我没有办法连任，我也愿意，因为我相信上帝会带领我。第二个问题是妈妈有没有办法接受，那这一题牧师是说，如果是上帝要你受洗成为基督徒，上帝会帮你负责，哦，那就交给上帝吧。
嗯，
哦，果然隔年，好像还没有隔年呢，欸。那一年的隔年的母亲节啊，那妈妈好像已经知道说我受洗了，因为这个消息会
传落出去啊。
那有一次到回到台北来看她，然后就很紧张啊，然后她就说：“哦，啊，你现在是
基督徒
啊，基督教的哦，哈。”我想说哇惨了，这个事情要引爆了，哦，我说是啊，然后他也没有什么 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呢。他说：“哦，就这样哦，哦这样哦，哦，也许是他，也许是他，我不知道。在那之前，我们常常为这件事情祷告。我觉得上帝真的有动工，
嗯，
啊，就安抚了妈妈。然后在隔年的母亲节，啊，小燕就说：我们把妈妈带去教会，教会有办母亲节的活动，妈妈还跟着我们去教会，也很开心。”在那边一起拍照啊什么跟弟兄姐妹们这个
互动
很亲切的互动。所以好像这个问题就我很担心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也就解决了。成为基督徒之后，我觉得最大最大的好处对我来讲就是知道有一个阿爸天父可以是你的依靠。其实问题还是很多啊！你面对的宪政也好，今天我面对的这个党务工作，那真的是又大又难的事情都还是很多。但是你就常常知道说，本来上帝就知道我们人是软弱的，是不足的，不是完全的啊！而也没有说基督徒就不会有碰到风暴啊，会碰到困难。但是我们知道，在那样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求他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度过那个困难。所以是那个可以有一个倚靠那样的心情啊，是我觉得信仰对我最大的帮助。那不必特别去在意说，哦，我现在想，因为我是基督徒，然后我是县长，然后我就要一定要因为这样去做一些什么调整。我就也不是，我觉得就从我还没有信主之前那样的对公务对做人处事的心态啊去做。但是这个信仰当然帮助我很多，他教导我们要更谦卑啊，教导我们要行公义，然后每天有时间啊，花一点时间，我在去办公室之前啊，有一点祷告的时间啊，每天查经，然后每个礼拜都有一些 RPG，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都有很大的帮助啊，就是在心态上面。事实上，后来我们经历了这个，是我受洗之后，我连任之后啊，2016年尼伯特风灾那个世纪台风，其实重创台东，满目疮痍啊。在那个当下，我事实上是在信主之后第一个最大的挫折是这个。因为原来气象的预测并不会直接登陆台东的。那结果没有想到一夜之间，它从原本预计要在花东边界啊，然后掉到是台东以南的太麻里。啊，那一夜之间这个早上起来清晨三四点发现不对劲啊，那清晨起来才去巡视了一下灾情，回来以后我的祷告是，神啊，我做错了什么事，你竟然这样惩罚我。惩罚我们的百姓。那求你怜悯他们，如果是我的问题你惩罚我就好了。那可是后来我们就卷起袖子开始
重建、
也得到很多的帮助等等。那回过头来再看哦，在2017年 ,2018 年我们参加这个世界健康城市论坛，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论坛，我们就得了一个奖，叫做最佳韧性坚韧城市的奖。那这个是因为尼伯特。因为尼伯特，我们过去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钱可以做，你知道吗？然后去跟中央申请可能要不到，可是因为尼伯特，这些资源都来了，这些资源都来了。然后就把台东整个重建过之后变成一个更坚韧的城市，更有韧性，然后我们的这个救灾的这个大家更有经验，现在团队的战力也更坚强。我就会觉得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经。那个又是另外一个很经典的案例，就是说在当下觉得说，怎么我现在是基督徒，你反而给我这样的一个灾难啊？可是走过来之后发现神的美意在那个当中，他是赐平安的，他不是降灾祸的神。 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啊、嗯哦。那2018年我12月底就卸任了啊、哦。然后在卸任前，我一直在祷告当中跟上帝说：“主啊，我准备要卸任了啊、哦。那我可不可以跟你交账了？”
嗯，
你会满意我这两任的县长为台东所做的吗？这样子啊、哦，那11月初那一天我生日的那一天哦，其实从那一天的几天前开始就秘书都会把收到的生日卡摆在我桌上，我就翻一翻。那那一天当天11月啊、生日当天，桌上又有一叠，然后我就翻了一下，我就翻到有一张卡片哦，很不一样。他写的是志煌县长建廷先生的感谢函，感谢函，可是跟其他的生日卡放在一起啊、哦，而且不是没有上面没有邮票啊，可是盖的那个戳章啊、哦，就收发的那个戳章送过来啊、哦，就是清楚写着是那一天。哦，这个人呢，我打开这个，我就赶快打开来看，他就在这张卡片里面细述了这些年台东怎么样变得不一样了哦。因为有您这个他们变得很光荣，不是后段班，因为有您我们可以从风灾里面迅速站起来，因为有您我们农产滞销都可以现在都可以解决有出路、
啊、
哦，商家本来是这个猪兽林立，现在变成很繁荣，他都讲出来了哦，然后能见度变成提高了，都可以上国际的版面哦，他还讲说我们不再是那么这个负债累累，我们已经可以开始去还债，这都是因为你
现场的功劳、哦。
对对，然后我们也不去做政策买票，哦、我们这个乱撒钱啊、哦。然后最后一句，他写的是：“我是佛教徒，却深深的认同您与夫人荣耀了上帝。”
嗯，
感恩你。哇，这一句我看了就好感动啊。
嗯。
就在我一直在问上帝，说主啊，我可不可以跟你交账呢？啊，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了要荣耀你啊。那可是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这样，因为这样荣耀你。可是神就在我生日的那一天，把这张卡片交到我手上，而且他是用了一位佛教徒。
嗯，
我心里就在想，如果是一个基督徒，那好像理所当然的、嗯、啊，是佛教徒。然后上面写着他认为我们已经荣耀了上帝。我在卸任之后的一开始，一直到我来担任国民党的秘书长之前，有大概三年的时间啊，我其实本来就认为我应该就是要回归家庭了。我在职场这个，尤其在公务这个职场够久了啊，我跟上帝讲的也是，主啊，我愿意再服侍你，但是，可不可以不要再政治了？啊，够了，啊，够了，啊，但没有想到那一段时间上帝怎么用我，他让我去各个教会分享见证，啊，我大概前两年算起来，去分享的大概将近200堂啊，
嗯。
200堂的啊、哦、的主日的分享啊、哦。那所以上帝很奇妙，他先是用你在这个县长的位置上，然后去改变台东，然后你卸任之后，他还要你把那个故事拿出来到各个教会去分享啊、哦。那我最常用的一句就是在结尾的时候，就是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嗯，
让人看见你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不是一定得当县长，不是一定在每一个人的位份上面，我们都可以服侍人，然后让人、啊、看到说哦，原来基督徒是这样子的、哦、就因为这样我们荣耀了我们的父。我觉得那一张卡片给我更多的确据，就是说这个我们的服侍上帝是纪念，然后他也悦纳，然后我们应该继续带着这样的心，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就做我们能做的，然后去影响到我们身旁周围的人啊、那有些时候我们的这样的职场的环境很困难，但是只要回归到这样的一个初心，就是我们的信念，就是我们 就做好，然后我们希望能够荣耀上帝，我们就努力的去做，而且上帝会喜悦，他会与我们同在。
今天非常谢谢黄建廷弟兄，他分享他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直到今日，其实上帝也仍然向他对话，他也在每一天当中经历神。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黄建廷弟兄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